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讨论印顺导师的《中观经论》。我想因为中观的比较深，有很多名相，或许大家一下子记不住，所以我用的方式大概都会把上一周上一次所讲的做个很简要的复习，让大家熏习能够熟能生巧。好，我们请看自序讲义的第二页。最下面提到中观学值得称述的经义，我们归纳有四项，如角注十一。第一个是大小共贯，就是贯通大小圣，就贯通声闻经论跟大圣佛法。第二是真俗无碍，或者是理事无碍。第三是悲智圆融，我们要悲智双运，慈悲跟智慧要圆融。第四是空有融会。那大小共贯，请看讲义第三页，就是因为在佛教史的发展，声闻佛法认为大圣非佛说，而大圣呢又说声闻如焦芽败种，产生了对立。但是龙树菩萨他非常尊重阿含经，把阿含经的经义用菩萨的悲愿还有高超的智慧，把声闻的佛法，其实阿含不限于声闻啊，是三圣所共同尊重的这根本经典跟大圣经典，把它融贯起来。这里提示了几项，就是在声闻佛法提到流转门还灭门，流转的根源主要就是无明，我们要破除无明。无明为什么会有无明，主要就是因为有我执、法执，本来无自性的误以为有自性，有这样的戏论，不正思维，因此造了惑业苦，不断轮回。那要破除这些戏论自性执，必须要观空，主要就是体悟无我无我所而得解脱。那依龙树菩萨的说法，只要能够如实的证悟无我的话，证悟我空的话，他也不会起法执。跟唯识学派的看法不太一样，唯识学派认为声闻只能证得我空，不能证得法空。好，第四页，声闻比较着重在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很多都是先从观有为生灭下手，而大圣很多一开始就观一切法空无生，一切法不生不灭。那龙树菩萨的慧通就是三法印即是一实相印，三解脱门同源实相，它是可以贯通的，并不是说三法印就不能够悟得实相。那另外在第五页，龙树论说三藏却是多说无我，这里三藏是指声闻三藏经律论，并没有包括这个大圣的经律论。一般三藏这样的说法，像天台所说的藏通别圆的藏教，就是指三藏教，这里的三藏是属于藏教的，偏重于声闻的经律论。多说无我，而大圣多说一切法空。龙树菩萨的慧通，说无我跟说空并不是性质有什么不同。在第六页，大圣多从空门入，多说不生不灭。 而声闻多从无常门入，无常无我，无我门入。那无常就生灭，与大圣的不生不灭其实是一，而说有广略。另外缘起有流转门，有还灭门，一方面在事相的差别也是要合无缘起。那我们悟得解脱还灭同样是缘起，可是有的偏重于缘起的事相这方面，而偏执生灭无常与无我，一部分的学者又偏重于理性这方面，而发挥不生不灭的性空。那如果各执己见呢，就会尖锐的对立起来。那龙树菩萨认为，这个事相跟理性其实是不即不离，只不过是偏重发展，竟然弄到对立，这是佛教的不幸。那龙树菩萨就举二圣的证悟跟大圣的证悟其实是有关联的，举初起的大圣经，如十地经，这是华严的十地品，说明二圣的证悟跟菩萨的无生法忍是有关联的。如果菩萨证的无生法忍他想要入涅槃，那这时候在十地品有提到佛现身来启发他。启发他有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佛的实力事无所谓的功德你具足了吗？还没具足。再来，你本来发愿要度化众生，你度了吗？众生还在受苦啊，怎么可以中途而废呢？让他再回复他的本愿。如果这时候他证得无生法忍，想要入涅槃，假如真的入涅槃的话，跟阿罗汉是一样的。所以华严经说你不要以为这样就多殊胜，事实上你证的这个极灭法二圣也是得到的。好，另外再举般若经说，二圣若智若断，即是菩萨无生法忍的少分，就是智慧，苦集灭道的智慧啦，或者是阿罗汉的尽智无生智等，这个都跟无生法忍菩萨的智慧是有相关的。那断，声闻它有的断三劫，有的再进一步二果婆贪嗔痴，断五下分劫，或者是断一切烦恼。而无生法忍的菩萨断见惑修惑，所断的惑一样，只是多少彻底不同而已。另外又提到先拟因信得解来证明大圣的现观，现观是指完全的理解，洞见真理，这是现观。那现观如果在阿含经主要是现观四谛，那这里提到大圣的现观，这是现观一切法空，或者是现观般若波罗蜜。那大圣的现观为什么还提到先拟梵志呢？先拟梵志在杂含105经也提到，主要先拟梵志他对佛起恭敬的清净的信心，佛为他开示以后，他就不再执着五蕴十有，不会执着这蕴即蕴是我或者离蕴有我，因此跟大圣所说的不执着五蕴能够体悟法空，这是相合的。另外又举金刚经，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那这个跟正义阿含经所提到的莲花色，他是比丘尼想要先见佛而化成转轮圣王， 先见到佛，佛说你只见到色身，第一个见到我的其实是须菩提，他是观五蕴无我，他是先见到佛的法身。所以这边都是虽然提到大圣的证悟，但是都举二圣的在阿含经典里面或者是二圣的修学来跟大圣的会通。另外中论还有抉择阿含经义，这个在第二章第二节就会提到，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还有提到大正引长爪泛智的这个例子来说明第一谛。长爪泛智详见杂含九六九经，因为长爪泛智他是舍利弗的舅舅，舍利子的舅舅，他发愿要学一切经论，指甲都不见了，就被称为长爪泛智。后来他想要回去找舍利弗的时候，发现到他已经出家了，他想这他的外甥这么聪明，还有谁能够当舍利弗的老师，他就想要去跟佛辩论。那他提出一个问题，他就说我一切法不受，如脚注28倒数第四行，任何一切主张我都不接受，都不承认。佛淡淡的反问他，那你对自己的主张你承认吗？这是双刀论法。如果连自己的主张都不接受不承认的话，那自己否定自己嘛。但是他如果说我接受我自己的主张，我承认，那这样的话就矛盾了，因为刚刚他说一切法都不接受都不承认，那为什么自己的主张却会承认，会有例外呢？那就前后矛盾了。另外又引众议经的寄送，如脚注30，如果每个人各依自己的见解起细论而互相争辩，认为自己这个才是清净的智慧，那如果这样是清净的智慧的话，每个人都是清净的智慧的，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的见解是最殊胜的啦。所以这里举这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谛有一个深意。第一谛是什么呢？就是最殊胜的圣者自觉的境界，这个叫第一谛，就最殊胜的真理，这些是圣者所共证的。所以讲二谛，有世俗谛，有圣意谛，谛是真实，但是这是圣者所共证的真实。那这样的第一谛是什么呢？如脚注30倒数第二行第一细谈是什么呢？就是过一切语言道，心行处灭，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的意思就是说，真理并不是靠你辩论就可以证到这个真理。所以包括长爪泛智所说的一切法不受，他想要跟佛辩论或者是众议经，大家依着自己的见解互相辩解，那这里很明白的说到，其实真理是靠体悟啦，实相是靠体悟，并不是靠言说辩论就可以得到真理。另外心行处灭，它的意思就是这个诸法实相并不是靠思维分别我们的意识的分别就可以证悟的，也就是诸法实相并不属于我们分别心可以运作的范围，它是超越 妄想分别好的范围的。那所以举这些声闻的经典来证明啊，并不是呵斥声闻，也不是偏赞叹大圣，而是引导学者回归于世尊本意的运动。好，以上是大小共观。再来真熟无碍，刚刚有提到二谛，二谛有圣义谛，这是属于真，另外世俗谛就是属于俗。那我们一般讲真理真理，事相事相，所以真配合理，俗配合事。那真理也要偏重于出世间，世间的俗事是偏重于世间。但是有人误以为佛法只是偏重于出世，不管世间民生疾苦，只顾自己的解脱，不顾众生的死活。但是这里导师提到，如果有这样子偏一边的想法，那只是独善的隐遁的，他不好要功德，不想说法，只是自净其心，醉心于自净其心的涅槃，忽略自他何乐，依正庄严的一切。那真正的佛法，它是要自己要清净，也要让众生清净，依正庄严，不但是正报自己清净庄严，也要让这个依报，就是庄严佛土，让大众有一个很好的修学环境。这样的话，世间与出世间才能够融贯，并不是隔别开来。那提到真熟无碍，老师有提到要从解跟行两方面来说，解必须要了解世间的事相差别，解同时也要了解这个真理的空性平等。不是说只有偏于的空性的平等而已，忽略世间的因果善恶，所以要极俗而恒真。那虽然证悟真理，但是并不妨碍世俗，毕竟空，但是不爱世俗有。所以对于世间的差别，开始的时候也要明辨是非啊，善恶邪正啊，这些俗事是要了解的，但是不能固执有自信，必须要了解善恶其实还是会改变的，要了解它是无自性空。就如《大品般若经》所说，罪不罪不可得故，应具足施罗波罗蜜，就是我们要持戒波罗蜜，也要有般若波罗蜜相应。那为什么施罗波罗蜜、持戒波罗蜜是罪不罪不可得呢？应该是厌恶犯罪的嘛。好，那赞叹持戒清净的啊，为什么要犯戒的不犯戒的都把它做平等观呢？大师兄提到，如果一直着重在差别的话，他容易对犯戒的人起高慢心，起厌弃的心，而对持戒清净的会起染浊染爱的心，这样又是另外一个起罪的根源。所以尽管开始是明辨善恶，但是在事相的差别之外，我们要进一步了解它是性空。所以在理解上面要了解因果善恶的差别，也要了解无自性空。而在行方面，行就是实践，依世间福智的事行，进一步悟入真性 也就是诸法实相的空性。智慧行，比如说讲经说法，经书的流通等等。福德行，就是做利众生济贫的福利事业等等。但是不要只是偏重局限于这个世俗而已，我们要进一步去向圣意的真实。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有一个寄颂，提到三宝，三宝真实德，无漏性清净，化世真意俗，佛法得长存。三宝有世间的三宝，有圣意的三宝嘛。比如说佛灭度之后，我们看到的佛像，它虽然不就是佛，那我们看到的这些三藏典籍这些法宝，它并不就是智慧涅槃。但是我们靠着深入经藏可以了解，去深入修行，产生智慧，趋向涅槃。僧众虽然是这出家众，还不是每一个都是贤圣僧，但是我们透过他们依俗弃真。如果偏于俗，只是着重于形式的崇拜，那如果只是偏于真，又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有时候会执理而废事，所以我们依俗再进一步去向真实。那契入真性，也就是诸法实性空性，而不废世间的福智是行。好啊，所以在理解或者实践上，不管对事对理都要通达无碍。事相比较着重在差别，理性着重在平等。但是其实虽然说因果善恶有差别，但是同时它也不碍无自性空。那虽然说无自性空没有自性，但是你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忽略的因果业报。好，接着有提到相对的缘起相跟绝对的缘起性，第十页。缘起在理在事其实都可以贯通的。这里有提到正反合，还有反正超越。我们先看看顺于世俗假名的缘起法，着重在世俗假名。世俗它就先从正开始，我们在世间人呢，是认为这个有那个有，有善有恶啊，有业有报，这是顺于世俗的。但是圣意空性呢，是要否定，这个反就是否定，正就是肯定，反就是否定。那对世间一般人执着实有的，佛要破除这样的执着，来说空，就是否定它的实有性、独一性、自在、主宰性。那顺于世俗的，它是从正的有，佛引导他来说空，但是有的又怕偏于一边，所以谈综合，就是一方面又是有，二方面又是否定实有的空。这是顺于世俗假名的缘起法。而圣意性空，一开始它是着重在性空，破除实有的执着。破除执着而说空，但是这样的空不碍世俗缘起有，所以有反而正。 最后是数的超越。它这样的空并不是跟不空对立啊。如果这样的话只是恒的，永远没办法超脱。所以如果要顺于圣意的话，它是必须要超越。那这个就是绝对界，就是缘起性。而上面的就是相对界，这是缘起相。这样的相对的缘起相跟绝对的缘起性是不即不离。所以说空只不过是为了破除众生的执着，这个空亦复空，不要执着一个实在的空。再来悲智圆融，佛是在菩提树下悟的缘起而成佛，所以我们体悟缘起，知道众因缘和合，没有独一性，没有不变性，没有实在的主宰性，破除这样的执着，悟得无我，可以开智慧。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体悟缘起而长养慈悲。在第十一页，小节的上面第二行，我们透过对缘起的深入了解，唯有无我才有慈悲。从身心相依，我们自己如果依大智论卷七十提到三种世间来说，第一个五蕴世间就有身跟心，那我们身心是相依带的。第二个是众生世间，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友情，自他共存。第三个国土世间，就是除了我们以外还有这器世间，它其实也是互相帮助的。透过缘起了解身心、自他还有友情跟无情器世间，彼此都是缘起，从这里面涌出无我的真情。那或许有人会认为说，真正体会缘起的话，一定就会长养，一定会有慈悲。或许有人会这样想，但是如果各位回去再复习一下《大智度论》卷二的地方，就是佛灭度了，那大家是主持结集啊，因为当时阿难还没有证得阿罗汉就被请出去了，那他们就找另外人来结集，就开始的时候是找交换波提，就交换波提在很远的地方，有人去请他，他们并没有马上下来这结集的经法，他先问我的和尚舍利弗在哪里，已经入灭了，再问那目犍连呢，目犍连也入灭了，那谁谁谁谁在哪里，就是自己不愿意下来。所以那时候大迦叶尊者他蛮着急的啦，他说你们阿罗汉虽然可以身心自在了，但是至少把这个经法结集下来，你爱入灭 那时候随你，但是经集还没结集下来，希望拜托各位大家一起来发心，但是他还是就先入灭了。所以他是一个体悟缘起的阿罗汉，但是每一位阿罗汉表现的风格还是有些出入了，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如何能够从缘起一方面有智慧，但是又不落入冷酷，而缘起他有悲心，觉得这大众和乐很好，但是呢又不落入染爱，又有智慧不产生执着，这个要恰当的拿捏。好，在最后第四值得称叹的经义，就空有融会。空有融会，我们看一下角注46。中观就是用智慧 来观察体悟中道。那体悟中道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如这里所说的第一句话很重要。中观就是体悟中道不落两边嘛。那体悟中道要先有缘起空有无碍的正观，不要偏于空，不要偏于实有，要体悟中道必须先有空有无碍的正观，所以空有融会就变得很重要。这里提到我们要正观缘起啊，这个修学方法从来的佛教界有两大类啊，一个是阿含经等先于缘起因果生死还灭的道理有了深刻的信解，就在事相因果啊有深刻的信解，然后从缘起相有观察性空，相跟性是一对的啊，相是差别比较偏重于有，性比较着重在平等是性空，对这个因果生灭善恶等等有深刻的信解之后，从缘起相有而观察性空。佛经说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这个意思大家可以再复习一下成佛之道还有空之探究，大家可以参考。那另外大圣佛法是以本性空为门，他一开始发心就观不生不灭，观性空，发心即观八部，观诸法本不生。依中观者说，波尔经他是一下子观甚深空义啊，不过中观呢他不完全采用波尔经一开始深奥义，就直接观一切法空啊，他有跟阿含结合起来而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他一方面也有把阿含的这一部分缘起把它纳进来。所以依中观者说要体悟性空啊，必须要于生死涅槃也就是缘起因果中去了解，离开了缘起因果没办法正确的体悟到性空的啊，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要体悟空不能够离开的缘起因果啊，要从即空的缘起中去观察即缘起的空啊，我们先看最后那个字就好啊，要从缘起去观察性空啊，就从缘起因果体悟到性空。但是前面这个缘起呢并不是实有啊，它是不离性空的。而后面的性空啊，虽然是性空但并不是断灭，它是不离缘起啊，不离因果缘起来谈性空，所以这里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只是没有独存性，没有不变性，没有自在主宰性啊，不是离开缘起专门谈不生啊，谈空。如果对缘起没有深刻的了解，要体悟空性是不可能，也绝对是不正确的，会产生极大的流弊。佛法的正常道应该先对于缘起的因果善恶先善巧有深刻的信解，再依缘起相而观性空，这是阿含以来的正常道。另外大圣的话或先观性空，但是要不爱缘起，如第一句话所说，我们要体悟中道必先要有空有无碍的正观，而观性空也不是离开缘起而另外有空，所以是即缘起而观性空， 总之是不依世俗地，不得第一义。啊，导师提到啊，空有融会，并不是去融会空中跟有中啊，空中跟有中有它根本的不同。那这个根本的不同，主要在它对于空的定位还有方法论不一样，如角注47。空中与有中所争辩的，主要是对于空的论法不同。空中说一切法是本性空，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因为一切法的自性本空，所以一切法是缘起有。空中无色，色即是空，所以毕竟空跟缘起有它是不相妨碍的。虽然讲一切性空，但是它只是否定独存性、不变性、主宰性而已，但是它不碍缘起有。所以虽然说一切空，还是可以建立一切因果罪福，还是有凡夫的流转，还有圣者的清净幻灭。这是空中，他直接在缘起性空就可以建立因果罪福，还有凡圣。但是中观以外的学者，有些有中的人，他认为空就是无，没有，即不是有，有的就是有，就不是空。听说一切皆空，就以为别人是毁坏一切，这种邪见恶见。听到人家说空，就以为一切因果罪福什么都不能有了。所以至少必须要有一些不空的才对。他们这样的认识就是假必依实，就是虽然说种种假，但是要有一个实作为他的所依。因此对于经中的一切皆空，有的是根本的反对他，给予修正。有的认为空是不了义，必须要另外解说来说，其实有一些它是不空的。总之有中它势必寻出一些不空的来做根基，才能够建立他们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建立他们的流转论与幻灭论。所以空中为什么称为空中？空中谈有也谈空，但是它以一切皆空为了义。而有中呢，它虽然谈有谈空，但是认为一切空并不是究竟了义，要有个不空的唯一。这根结的最后了，一个承认空，一个承认有。那这里面牵涉到认识跟论理方式的不同，有自空跟他空的不同。那有关于论法，有中观的论法，有因明的论法，这个在第四章中道之方法论我会再详谈。所以要调和空有，必须了解空中有中的认识论、方法论。所以导师说他是同情空中的，那所融会的空有并不是去调和空中跟有中，这是历史上的事实。如何空有融会，主要是在即空而有，即有而空，让真妄理事性相空有平等差别，得到相依而不相爱的融贯。这个在第九章、第十、十一、十二章就会详谈。好，所以导师的秩序我们可以对照一下那个中文经论的目次。 秩序是先把后面的重点非常精要的浓缩啊，提示一下。我们看这个目次啊，等一下会谈引言。那引言之后，为什么要先谈中道之内容及其意义呢？因为最开头我们说过，中观学，什么是中观？就是用智慧要体悟中道，所以目的是什么？是中道。那中道是什么？在第一章，各位有讲义的话也可以看一下。主要中道一个是实相，不着于名相，不落对待诸法实相。第二个是中道，是正道，是正道。所以在第一章先安排我们 用智慧观察中道。那到底什么是中道？有的人误会中道了，认为不苦不乐啊，取中间。其实这是以情本，以情为本的中道，并不是真正以智慧为本的中道。那第二章老师先谈龙树及其论点，就是我们要谈中观嘛，那主要根据的经跟论是什么？那中观学派最主要的就是龙树的中论。但是在中论里面只有引用阿含经，所讨论的也都是原始佛教以来的这些蕴处界啦，惑业苦啦等等，都没有提到如何修菩萨行，发菩提心，修菩萨实地，最后证得佛果，都没有提。所以导师这一本书说是以中论为主，以大智度论为辅，就是站在中观的立场来辅佐补上大智人的广大菩萨行，让他能够深观广行都能够融贯。那么第三章提到缘起的生灭与不生不灭，这就是要贯通大小，贯通大小圣。声闻的常道是从无常生灭三法印的诸行无常先入门，而大圣呢，一开始就观一切法空不生不灭。那在第三章就是站在龙树菩萨的立场来讨论是缘起的生灭与不生不灭，三法印跟一时相应是可以贯通的。第四章就讨论中道之方法论。中观它有观想，有实践，有体证，那从体悟而发出言语，那就是论，就有中论。那我们中观并不是只有在嘴巴论而已，应该要引到内心的观察。所以之前曾经也有一个居士去见印顺导师，他说：“导师你的中论写得非常好，破别人各方面破得非常善巧，很精彩。”导师淡淡的笑一笑，他说：“中观主要是破除自己的自信执光破别人没有回归自己，这是没有用的不要只是中论，要中观观照自己。”所以这里会提到中观与中论。那如何体悟到正确的中道呢？有的用阴明的方式啦，有的用世间逻辑啦，这个是没有办法真正体悟到正确的中道。所以先要先谈方法论。第五章就谈中观之根本论题，这个就是龙树菩萨的很重要的寄颂，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 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中衍生法就是缘起。再来空性，缘起就是空，空有是无碍的。这样的空，不要认为有一个实在的空可以执着，这个空只不过是假名，这个空是假名。正确了解空，当下就是中道。所以有这个四个重要的论题，缘起、空、假名、中道。第六章谈八部，龙树菩萨提到的缘起是八部缘起，不生不灭，再来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那这个八个开始很难记啊，这个顺序如何啊，不太好记。这个是八部，那我们看第七章，记住这四个字就非常好记了。有时空动，有是什么？有无生灭。所以八部的第一句是不生不灭，这是跟存在有关呢、有无生灭。第二句是不长不断，这是谈时间的啦，时间是前后的延续，这是长，前后有断灭，有中断，这个叫断。空就是空间，空间是一个或者多个，是探讨一跟异的问题，相同或不同，一或多的问题。动，那就是运动了，有来有去，或者是入涅槃，或者来世间，这些广义的统统叫动。所以八部其实记住这四个字，有时空动，有就想到不生不灭，时就是长断，空一异，动那就有来去。所以第七章讨论有时空动，第八章讨论中观之诸法实相。我们经常讲要体悟中道啊，体悟一切法空啊，悟得诸法实相。一般总以为这实相只是空相而已啊，但是这里面有引用《法华经》所说“实如是”啊，所以里面分成四节，先总说，就是佛所体悟的诸法实相，包括哪些呢？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开通方便等等这些。所以体悟的诸法实相不只是空而已啊，它包括这个内在的本性，外在的种种差别的事项，还有这个因缘果报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那特别是第八章第二节谈性跟相，这里面很重要，自性自相啊，或者共相别相，这或者有关于佛性的问题，这个性到底是本有，或者是积习成性的啊，这个都会附带提到。那刚刚提到九十十一十二啊，这是对于中道是不是正确，空有无碍。有没有太过了，空的太过，或者是空的不够彻底，怎么样才是中道。第十章谈二谛，世俗谛跟圣义谛。二谛很重要，圣者所共证的真实是圣义谛，那圣义谛它又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说也说不上来，你胡这个意想分别又体会不到，所以必须依着世俗来体悟圣义谛。所以在谈二谛安立啦、抉择。第十一章就提到中道的实践，有的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有提到顿悟啦，有的提到渐修啦，或者是 着重在偏真啊，或者着重在这个圆中啊等等。这是中道的实践。最后啊，谈空中与有中，点出两者根本的不同，跟他最后究竟的归去。要贯通空有，那也要知道他方法的不同，跟他究竟的差别。大概导师的这本书的安排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先休息一下。